roll the dice, angels roll their eyes. What doesn't kill me makes me want you more.
大力和丸子的 Talking Laughing， 我是你们的丸子，
我是你们的李黎，
让我们去分享平凡人生和有趣态度。为什么这么奇呢？因为时隔很久，我跟大力终于又见面录音了。
咱俩上次见是我去环球影城之前，
反正已经很久，应该一整个暑假应该都没有见面。
因为我去环球影城
六
月嘛，嗯，然后从六月到现在就大概有三个月，
嗯，
将近三个月的时间没见。
对，
嗯嗯嗯，对。你没脱皮啊？
胳膊就是你看看，
哦，
我
看到了，
就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然后就是我之前就是这最近这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感受到了成为一个可颂是什么感觉，就是我的那个胳膊就是因为去了太白山之后的那个后遗症，然后就一层一层在脱皮。
但是真的是黑了，反正是，但是你本身反正一到夏天也就这个颜色，
对，
就是
这个色号，
小麦色，对，但是看起来就很健康。
但是大力真的，因为刚才我跟大力先 catch up 了一下，然后就是大力最近准备去，那就是明天，然后准备也是要准备进山，
嗯，
然后要带他们家小狗狗去玩。然后我就看到这个大力整个人今天的这个穿着，他现在已经开始逐渐往山系女孩靠近了。
山系女孩？
对，
我这不叫山系女孩，我这叫美拉德。就你知道，就因为我看那个，就因为我喜欢看卡戴珊嘛，然后所以我自打就是很上头卡戴珊之后呢，我就特别喜欢买那种什么墨绿啊，然后咖啡啊，什么裸色，包括我的唇膏我都买的是口棕。然后因为我买口棕，结果老黄有一天前两天逛直播间的时候就说李佳琦推荐了一款，就是现在那个就是你知道口红就分了很多种质地，
嗯，对
对
对，
就又是叫什么唇泥，又是叫什么唇这唇那的，
哦哦哦，对对对，
反正老黄就说我给你买了个唇什么，反正后面那字儿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嗯，
他说李佳琦说这是口棕，然后特别显气色，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然后后来他买回来我一用，我说这不跟我自己买的那差不多色吗？他说是不是很好用，就完全不听我任何的就是你知道反馈。后来我说嗯，挺好用挺好用，但是就是我就觉得就这种颜色我就现在还挺喜欢的。
嗯，我觉得那个什么那个我觉得现在就是最近因为大力也是就是那个暑假结束了，所以你最近就相对来说比较 relax 一些对吧？
对，我从礼拜一开始就是在休假，但是也没有那么 relax， 就每天就是从早到晚，然后忙忙叨叨的，但是就是你就会觉得就是忽然就是一个长期的工作结束了之后，你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抓紧休息的时间，把想干的事情就赶紧就是干掉。
嗯，
所以我礼拜一，你看我礼拜一开始，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礼拜三，
嗯，
我礼拜一的时候呢，先剪了个头发，
嗯，
画了个指甲，然后呢，下午回来又赶紧就是就是还是处理了一些工作，
嗯，
然后给自己还做了两顿饭，然后那个礼拜二就昨天就赶紧带着我们家小狗去
洗了个澡，
然后完了以后就是去给车加油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然后就今天你看咱俩约的是早上不是录音嘛，
嗯，
然后录音之前要赶紧运动了一下，洗澡什么的，然后中午咱俩出去吃饭，下午回来收拾明天出去的东西，
嗯，
然后晚上还跟老黄打算出去约个会，
嗯，
然后就是
要去看奥本海默吗？
啊，不去，本来想的是去看个电影，后来因为我说我想去买一个那个就是 NARS 的一个粉底液，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还想买他们家有一个白色的一大白罐的一个妆前乳还是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不能一直被就是你自己经常关注的博主就是带偏，你还是得去专柜试一下，
嗯，
所以我说刚好我要去专柜买点东西，嗯嗯，所以你看忙忙叨叨吧。
就是我觉得这个那个就是也挺好的，就是小朋友们感觉最近就是那个野兽都已经归笼了，最近
神兽，
对，最近真的好多小孩就是那个在哭天抢地，然后就啊暑假要结束，但我觉得小孩就是小朋友们的暑假结束了之后就才是我们的假期开始，因为真的暑假期间哪儿都不能去，哪儿哪儿人都特别多，然后就是最近然后就突然我就感觉我周围的人都多了很多的这种休假的这种就 就这种
安排，
对安排
计划，
对。然后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一个同事，然后昨天我们在聊天，然后就是他就是准备下周去斯里兰卡，然后就一周，然后他说他最近看了一下机票，就是很便宜，只要过了暑假那个时间就非常的便宜。
对，因为本身航空公司的话，就是像以前订酒店订机票，就是大家都会错过暑假，要么就是我订暑假前，要么订暑假后，然后再者就是国内的几个长假嘛，还有春节，
嗯，而且九月份真的就是非常非常
适
合
出
行，
对对对。
因为今天早晨我也是就是那个我们今天要录音嘛，所以我早上起来特别早，然后去锻炼什么的。然后呢，我下楼了之后，大概应该是7-8点的时候，然后就下楼去健身房。然后呢，我就发现外面好凉啊，就是有一种凉风习习的感觉。虽然你可以看那个阳光是很明媚的，但是就是身上的感受，你的体感。感是非常的凉快的，
所以我觉得
这种感觉就我又一下非常，你知道心情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昨天早上如果大家听到一些动静，是我家小狗蹦上来了。就是昨天早上我去跑步，然后丸子跟我说这么热，然后我就想说真的还好，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带胖墩下早上下楼遛他的时候，我出门的时候的外面气温是18度，就是我穿短袖短裤是会冷，
是稍稍有点凉，
是冷的、
嗯、
对。然后所以我昨天早上去跑步的时候已经那会儿是10点了嘛，因为我给他约的洗澡是10点，我把他送去之后我就去南湖跑步了。
嗯，
然后我去跑步的时候我就觉得有太阳的地儿是有点晒，但是没太阳的地儿真的就是很舒服的那个气温。
对、
嗯、
因为我是在家，然后呢就是那个我们家落地窗，然后完了之后就太阳会照起来，那个就觉得很热。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好晒啊，因为自从我去了太白山回来之后，再加上我的胳膊一直在脱皮，然后我就一下对你知道太阳就充满了敬畏。我在太白山上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就觉得因为山顶上就很凉快，然后特别冷，对，然后完了之后就是，但你那个时候你，而且我戴着我戴着墨镜，然后就感觉你知道，就是我眼睛不被晒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整个全身都没有再被晒，然后所以说我的胳膊都没有涂防晒霜，然后回来之后就大脱皮，特别疼。
我跟你说，自打我开始接触医美，我就对防晒这件事情非常的关注。我的手表上面就是有几个那个小数据，
就紫外线，
其中有一个
我也有，
反正这个东西就是你知道以前吧没有花钱你就想说那就造吧，现在的话你就想说老娘绝对不要晒。
对，而且那个我买了个帽子嘛，我买那个帽子、
嗯、你还推荐给我了吗？
对，然后就是那个防晒帽、嗯、然后呢我现在如何判断就是那个外面的紫外线强不强，就是我就会把我的帽子戴上，然后我就会问小娃
上面的点，
我说你快看一下那个我上面那个是什么颜色的，然后他说已经紫的不能再紫了，然后我就赶紧捂紧我的那个帽子，然后把那个带子然后也勒紧，然后就害怕被晒。
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终究变成了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特别看不上的那种人。
对对对对，
就因为我以前真的就是什么，你别跟我说什么什么防晒要打伞什么的，就下雨我有的时候都不打伞，就我会觉得
但是现在打伞我还是不打的。
对，我现在就是我的点是在于就是你会去做防晒的东西。
对，我会做防晒，
打伞呀什么戴帽子，就是以前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就矫什么情呀。就是
但是我跟你说，但是我们有的一些东西我还是没有办法接受，
比如
就我还是有我的坚持的，比如什么冰袖这种东西我就没有办法接受，我也觉得真很蠢。
冰袖我也没有，但是因为我是觉得冰袖可能对于一些情况来说我觉得它是方便的，比如说就是你知道你什么时候，我上次想起冰袖是什么时候吗、
嗯、
就你跟我说你去洛阳还是去哪就是当特种兵的时候、
嗯、
你不是跟我说特别热嘛，然后又很晒嘛，然后我当时就想说，我说冰袖就是
我去洛阳的时候，我跟你说，我是穿了一件防晒服的。
防晒服不行，你知道吗？就是我防晒服大概我从一开始有防晒服这东西，我到现在我大概买了3件。
嗯，
有一件在我家，就我跟你说还带袖子那个，我穿不了防晒服，我老觉得防晒服特别闷。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现在的就今年出的防晒服质地可能又更薄了一些、
嗯、
但是我反正去年买的时候它当然是很垂坠的那种冰凉凉的感觉。
我跟你说我买了2件防晒服，不是那种的、
嗯、
就是一件是那种一件，对，一件是那种你说的冰冰的那种的、
嗯、
然后什么蕉下凉皮、嗯、类似那种、
啊、对
那种我就不能穿，然后就是我会觉得它就是很贴身，什么很不舒服，
有点厚，我觉得就是反正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
我买了 我另外买了一件是那个哥伦比亚的，就是那种户外类型的那种防晒服。
嗯嗯、对，我觉得得买那种。
它是那种感觉像沙沙的一样，
嗯、
那种质地的，然后又防雨又防晒。
对对对。
然后我就穿那个，但是也很闷，就是你穿这样就
会闷，
就是因为如果气温很高的话，就会暴汗那种。但是我非常的坚持，暴汗我也一定要穿着它。
哎，对，但是所以我就说，我说这个事儿就是。身体的防晒吧，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只要不晒伤的情况下就是差不多就可以。
但是我真的跟大家说，就是防晒霜这个东西非常有用，
非常有用。
因为我在去太白山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只照顾了自己的脸，然后其他都没有管它，所以就我的脖子，在我就是我的胸口胸前脖子这一部分，在我当时开车回来的时候，我当时就已经觉得很疼了、
嗯、
然后我还挠了，我以为是被蚊子叮了，然后我就还问小王，我说你看一下我这儿怎么，他说好像晒伤了，就这个身上直接晒出了一个鸡心领的那个印儿、
嗯、
然后胳膊是回到家就开始那种就像针扎一样那种疼，但是我的脸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对，所以防晒还是、
嗯、对，就是防晒霜真的很重要。
对，大家还是得就是舍得买，反正是
对
就而且我是觉得反正面部的防晒霜会贵一些嘛，身上的我觉得哪怕你喷雾什么的也没有那么贵现在、
嗯、
但是就是你得做这个工作、
嗯、
尤其是现在马上进入到秋季和冬季了，
我
一定还是要防晒。
我正想说就是现在秋天了，是不是你们去那个紫柏山留坝什么的就不太用，因为我感觉就是你刚才给我看一些照片嘛，就是大力要去汉中，就是应该是属于陕南的一个山里对吧，
紫外线很厉害
哦、oh, really?
因为那边就是说就是紫柏山是一个国家的什么什么地质的公园，就还有一个评级、
嗯、
它那边有一种地貌叫做坦还是什么的，那个坦就是在所有的山中间会有一片一片一片的平原，就大的草甸就很平坦。
哦那就是完全没有遮盖。
对，所以就是不行，就一定得防晒。而且我专门看了一下未来几天的那个天嘛，因为本来前两天西安一直在下雨，
嗯，
然后我还想说，我说要如果真的是下雨的话，我说我们就在那个就是民宿的院子里啊附近就走一走，我们也别开车来回跑
了、啊、所以你们这个定了蛮久的了。
对啊，我都大概定了有快一个月了吧。就本来就计划的是这两天去、
嗯、
然后完了以后就看了一下发现说哎这两天还挺晴的，但是看了一下紫外线的指数想说还是就是你知道吗，该戴帽戴帽子，该戴口罩戴口罩。
就真的 iWatch 有一个就是非常好的功能，然后就它上面会实时显示那个紫外线指数。
对对对，
然后对，然后完了之后我以前你知道我真的现在都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应该是去年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在你们家录完音之后，然后就是一路大中午12点跑回家、
嗯、
然后就这一路三环哎、
嗯、
就是没有任何的遮挡，然后我就戴了一个帽子，然后就跑回家
的，
巨热。那天我专门看了一下我的手表，那个紫外线应该是12，就是你最紫最紫的那个地方。然后所以呢，我的心里面就一直觉得哦，可能就是超过10，可能就是会比较就是紫外线比较强的了。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 Apple Watch 上面那个说明，就是上面写的那个如果要是超过三的时候，就建议你要就是一定要做保护措施，涂防晒霜什么之类的。如果5以上的话，就不要出门了。然后我还想说我以前到底在干什么，
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不是一直设置了这个吗，然后我有的时候躺在我们家的那个床上，我们家床旁边不就是窗户吗，
嗯，
经常我就不喜欢拉窗帘，就只拉一个纱帘，然后我中午有的时候躺在那儿的时候我一看拉上就我真的就也是会去看那个东西，然后我就一看，就比如说今天特别特别晒的时候，我就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防晒的东西，我就真的是会打伞的。
嗯啊，是吗？
真的是会打伞的，因为我真的觉得打伞比较方便、就是啪，然后就因为他把你整个人都盖住了啊、就比较方便。像我有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就戴那个就是那个防晒口罩。对，
妈耶！我就刚才还在讲说，就是防晒口罩这个东西也是我就是现在本人还就是现在这个阶段还是比较拒绝的，没有办法接受、
防晒口罩。我觉得很好的原因是因为我上个礼拜不是又去打了那个做了光子嘛，
嗯，
然后我上个礼拜去做完光子，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戴着那个防晒口罩，回来的时候是因为我除了做光子以外，我还打了一点那个肉毒。 然后完了以后我打了，
你怎么现在上的项目越来越多了？
没有，我就打，我还打了一点肉毒，因为我做了那个就是上面部的一个综合的肉毒，然后完了以后呢，后来他就给我那个医用的口罩了嘛。
你肉毒打在哪里了？
就大家现在就玩，现在离我特别近的，然后突然想我打了那个额头，然后打了眼角。它是上面部综合嘛，就打鼻子然后额头眼角。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发现你的印堂好像有点凹下去了。
不是，我跟你说我印堂以前就是我的额头并不是那种很饱满很圆的那种额头、
嗯、
就我妈的额头就特别遗传我，然后后来呢我就跟大夫说，我说你看我这个地方我一直希望能它鼓起来，因为我的诉求是一开始就直接给我上那个玻尿酸，我是希望
把它填起来。我们俩真的是应该综合一下，因为我的额头就是那种特别饱满的
特别鼓但是我是觉得鼓一点好看，然后完了以后呢、
嗯、
因为我的额头很平，本来就很平，之后呢就再加上如果说是你会有一些表情肌，比如说你喜欢皱眉头喜欢抬眉毛，我的这块的肌肉和这块肌肉会高，就眉头肌肉会高、
嗯、
眉头肌肉一高那个平的地方它就显得更凹陷了，所以呢那个大夫就说你不要一上来就打那个玻尿酸，你先打肉毒，先把两边的肌肉先消一消，消一消之后的话，然后等这边平了以后你先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你到底满不满意，不满意你再打玻尿酸。
因为我今天进来之后我是觉得你皮肤是就是是蛮好的，但是、
嗯、
但是我又觉得你可能我不是我分不太清楚是因为你化了妆还是因为就是最近医美真的非常的有效。
我真的觉得是医美有效，因为我今天是涂了一点那个就是怎么带防晒的 BB、
嗯、
啊 BB 霜，然后完了以后我是觉得光子是挺有效的、
嗯、
然后因为我光子是上个礼拜三去打的、
嗯、
然后那个上个礼拜三等于我还去做了上面部的综合嘛，就是打了一些就是那个肉毒，就包括把这边细纹什么的都打了，然后包括就是鼻子这块的就这种皱鼻子的那个纹路，然后完了以后他这个就是9月19号就过上几周4周之后他还会给你补一次，
嗯
嗯，就是我们就大家都知道保妥适，对
嗯
对，然后完了以后我就说把这个地方都一打，就因为我真的暑假很累，我就是要奖励我自己。
那对于表情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影响？
刚打完以后你会觉得就是我，所以我当时打的时候我有问大夫嘛，我说你看以前我们看康熙就是小 S
就
说
就
不能皱眉头什么的，我说会不会有这种情况，他说那个属于就是第一个是属于可能你用的这个肉毒素不是很好，第二个呢他就属于医生对于这个量的控制可能患者有他自己的要求，但是他说你这个的话他说你就让我给你打就行了，所以他没有打得很那个就是一个地方打很多，他都是分点给你打，打完之后的话刚打完你会觉得有点胀，然后你会觉得说好像有点紧，你包括我现在我也觉得有点紧，但是问题就是、
嗯、
你不会出现说我皱不了眉头，你可以皱眉头，
你皱一下，嗯，友友们他还是皱不了，真的。
对，就不是你不能像以前一样就说就是特别那个什么，因为你这个东西你还是要保持，你就像小 S 经常打完他不是会就是这样扶着眼角吗？
哦，所以其实是你自己主观不想皱，而并不是说你的生理上皱不了。
反正我现在如果你让我皱我现在就是这样子，就只能是这样子。
那他皱的真的不太行，旅游们。
然后完了以后就他就说，他说表情很丰富的人就会导致就是有一些地方的就是脸部的一些肌肉会比较的发达。
哎呦，下次我见你的时候、嗯、你快素颜一下让我鉴定一下，就是有
有我今天跟素颜真的差不多，我只是涂了带防晒的 BB 而已。
哦、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就包括我的皮肤的状态，然后完了以后我上次是打那个光子是因为脸上有很多夏天快过去了嘛，脸上有很多那种日晒斑，然后就都给你打掉、
嗯、
然后完了以后包括就是光子和水光是很基础的，就是帮你去掉脸上的炎症之后就再给你补水嘛，所以我下一茬就又是打水光。
你现在还是在那个地方去，就之前的那一家诊所去？
对对对对对，我还是在那家，是因为就是就是我们之前知道的不是会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医美的平台嘛，就我们之前听的播客上也推荐过那个叫什么某白的那个、
嗯嗯、
然后我是之前他在做那个活动的时候我有
团购，
我有买过他那儿，就是比如说三次什么就是什么超光子光子还有水光三次、
嗯、
然后呢我是让老黄去打了一次水光，
老黄好惨，工具人。
对，我是让老黄去他那个合作机构打了一次水光，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合作的机构很多，就比如说是这家机构可能在西安开了一家 比较老牌的机构，就可能它的首店是评价非常好的，但是那个平台合作的都是它新开的，就是分院什么的、
啊、明白了。
所以上次我们去的时候我就体验不是特别好、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我说你打水光，我说你这边今天是哪个大夫给我打，他说啊，我们今天医生什么培训去了，就意思不是医生打。然后我说那不是、
嗯、
我说我一定要求医生，因为水光这事儿毕竟是有针呀，有这个破坏性的、
嗯、
我说你，我说我要求医生给我打。后来他们说啊，你稍微等一下医生回来了。就你知道这个过程，就如果因为我自己是之前我自己打了，
嗯，
如果我没有打的话，那就是
就很容易
就包括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哪个女孩自己买了然后去了，然后你跟我说没有医生，我们这边都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说的这种什么助理啊、
嗯、
或者是护士啊什么的操作是一样的，那我可能也就 OK 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得医生就是给我操作，虽然我觉得可能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傻瓜的，因为它的机器都是自动的什么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是万一有一个什么问题还是有医生在比较好。但是我那个体验就很不好，但是因为第一次就是我然后我现在等于剩两次嘛，那个上面还剩两次，一次光子一次超光子，然后老黄就跟我说，他说我去做超光子你让我一用。后来我就因为我上第一次做完以后，我就非常非常细致的跟直白的那个客服反馈了这个情况、
嗯、
我说我建议你们换医院。然后我不是因为我自己在那个医院是、
嗯、
是真的是丸子的一个皮肤科的同事推荐的嘛，就是医生可能觉得 OK 的，而且包括那个医生也是在那个西安的就是那种西京这种大医院的皮肤科是就职过的，就是你知道他靠谱，至少这大夫的医术是没问题的，所以我就一直在那儿做，哪怕贵一点。然后后来我就还给直白的平台推荐了，我说你们要不要去跟这家合作一下、
嗯、
因为我是觉得能省一点是一点。然后所以我后面我就跟老黄说，我说后面两次哪怕咱们都不用了，我说我觉得你不要去拿自己的脸去那个。但是后来我看人家说就像超光子什么的，你要用的话，其实你去点个就是点个斑呀，或者说是哪块有一个红发红呀什么的这种、
嗯、
你可以去，反正就是你可以要求他少给你做点。但是后来我看我反馈过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反馈过之后有问题，就是有改善还是什么的。然后等我准备想给老黄约超光子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可以选择的医院，就是真的是会有一些就是他的主院区或者什么就是评价很好的医院、
嗯、
但是你知道就是但凡在什么某点评上面评价很好的那种医院，就是说白了很
可能会买，可能是买了
水军刷评论的。因为我们上次去打那就是评论的那家，我们去打那个水光的时候，因为那家医院是新院嘛、
嗯、
所有前台的那些就是类似于销售或者是那种人员都会跟你说，他说哎，他说小姐姐，我们这边现在因为我们是新店，我们做活动，他说你要不要给我们就是写一个好评，之后我们可以送你一个类似于那种美白的项目或者是小气泡清洁的项目这种的、
哦、
我就觉得说 no no no。
所以其实在那个平台上面的就是这个价格是会比你直接到比如说诊所然后会贵很便宜很多吗？
就是会便宜，会优惠非常多，
非常多，
非常多。就是我觉得那个价格，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我现在目前经常去做的这家医院的价格去比，
嗯、
我觉得可能是它的三分之一。
你现在去做的这家店，你我记得你当时是就是直接充值这种的充卡，
我又充了啊、
嗯嗯，
对，因为充卡的话会比较划算，
嗯，
因为你充卡的话，第一个是他，我现在去做这家医院，就是大家可能再去做医美的时候，他医美的都是基本上可能是一个这种收费的类型或者套，第一个就是你可能在买的团购，
嗯，
你直接兑换，因为团购兑换可能就这一次，第二个呢就是你直接消费。就跟你剪头发一样，你直接消费、
嗯、
我就刷卡，因为我是会员，会员可能是你前期可能充过一两百块钱，你可能就是个会员、
嗯、
第三种呢就是他会把你的会员分等级，就是你充多少钱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会员，这个会员底下你享受多少的折扣、
哦、
然后这个钱呢虽然是充到你的账户上，但是实际上他医院还是会给你做一些 package 的这种活动、
嗯、
比如说一次两次水光加两次光子，如果你是就是会员，我可能每次单次给你多少钱，但是呢我现在就是一次性的两次水光两次光子，我就等于把你的钱从你的账户里划走了，
嗯，
那这个的话可能相对于我这个等级的会员，你正常可能做单次水光或单次光子可能一次可能就是个七折，
嗯，
然后如果你买这个 package 就是你一次买了两次光子两次水光，那可能就是个6.5折或者六折。
那所以你说的现在如果要在平台上面去就是去买的话，可能比你现在六折七折还要再便宜三分之一
啊？不，如果是跟六折七折这样比的话，大概是能便宜个 可能能便宜个一半就大概齐，可能比一半还要再便宜的再多一点，就真的就是团购的那个价格。但是你知道，就是但凡这个事情它特别便宜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它不 OK， 你知道吗？就是我的心态就会觉得它不 OK。
因为其实我的一些同事，然后我的一些同事，因为他是一直在打那个保妥适的，就是这个肉毒，然后他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嘛，然后他就会自己去买，然后买完之后就是他会找他自己信任的皮肤科的医生，然后就直接帮他打。
对，
是这样子的。
对，因为就大家如果去那个就是去研究的话，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水光这些的我都觉得还好，因为水光其实就是你自己可以去看，就正常的就是我们说的长效的水光，是因为它里面会不是就是就像之前我跟
里面会添加一些，
对，因为我跟王子前有聊过，就是他就会说，他说我不要什么加什么各种各样的，我只打基础水光，即便是基础水光它里面也会给你加一些玻尿酸之类的东西，是因为它的那个就是我们就是简单的理解，就它那个分子它必须给你就是打散，它才能打到你的皮肤里，要不然就没办法。然后完了以后呢，就是你自己到时候去看的时候，包括那些药呀什么的，就一定让他给你展示一个全新的药盒，包括什么这些东西。就是我为什么上次老黄去打的时候是我陪他去打的，因为老黄也有点那个劲儿，就是我去这个地方我可能不太熟，我也不好意思问，就显得好像我怀疑你，就大家就是这个钱花了，其次就是这个东西真是打在你脸上的。
老黄怎么也这么上头对医美，
是因为我让他去的，因为我打过水光了嘛，我就说，我说你去打一下水光，我真的觉得挺好的，就补水，然后再加上那个平台，我真的我自己低下我不敢，所以我说让老黄去，然后老黄去了以后，就是因为我陪着他去，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可以做，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你现在就包括我在我自己常做这家医院，我经常能看到男生在里面，就是我说的男生在里面都不是像老黄或者像小王这种男生，就是比他们要更年长一些的男性，就是我们可能叫大哥的那种，就是人家就是在做正常，因为其实医美就不是为了说我是整容怪或者什么，是为了让你的皮肤保持在一个比较健康，就你自己比较满意的一个皮肤的状态里，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要去团那个，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就跟老黄一起，然后但是我弄完以后，我就跟老黄说，我说你现在还是跟我去我那家医院去做吧，我说你不要再就是不要去当小白兔再试，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某白有没有更新那个院，反正我上次点开我企图想去预约超光子的时候，我发现医院是有列表是有更新的，所以我觉得也不妨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
总之大家如果要是有想迈入医美这个坑的话，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是自己还是要做一些功课的。
对，要做功课，包括我去打那个肉毒的时候，就是我自己还看了一下，就是因为一般现在可能比较好的就是保妥适还有一个韩国的牌子，像这两个牌子的话，就是因为它那个扩散弥散度会比较小，就适合打脸。然后就包括国内的不是也出了一些就是那个肉毒，像那种人家说弥散非常大，那像这种的话就建议是比如说很多人会打那个直角肩或者是打小腿瘦小腿这种的时候，你就可以建议用那种，就是你自己还是要提前去了解一下。
但是我真的在说到这里的话，我就真的很不建议大家比如说就为了去满足别人的一些审美，
对
然后去什么直角肩啊瘦腿啊什么这些东西，因为肉毒这个东西它其实还是对于你的神经什么的，对于你的肌肉它是有一定的影
响
的，
对，
所以大家如果在打这些东西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去找有资质的医院，找有资质的医生去打，因为如果肉毒要是打的比如说它真
的
有问题，
技术不好的话，
对，然后可能会造成比如说面瘫之类的，都还是很危险的。
对，所以你知道我打肉毒什么的，我就是觉得那个大夫我是 OK 的，然后再让那个大夫之前我们经常会沟通嘛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已经有一个先期的一个信任在了，所以你就发现那个大夫给你打肉毒的时候，他的针下的很针，我不知道能不能提啊，针下的很快而且很浅，就是每个点但是就是不得不说还是疼就是打的那一下，就即便你涂麻药了，但是还是会疼，还是会有疼。
那所以说对于那个对于一些医美小白来说，比如从来没有去做过的，然后呢想大概试一下，然后那你会推荐比如说先可能尝试哪一个项目会比较合适？
我就是一入门绝对就是光子和水光，然后我跟大家说打水光的时候呢，医院是会直接给你敷麻药的，但是光子一般不敷，但是一定要听姐的话，光子一定要让他敷麻药 就光子一定要让他敷麻药，
因为我记得
要非常疼。
我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力见面的时候，大力应该是刚刚打过不对，
没有，
是大力
打，
是大力发了一张他刚刚打过水光的那个照片给
我，是
我
躺在那个床上就发给你了，
就真的很吓人。当时我就真的被吓到了，因为虽然我是就这个行业的，然后但是就是我是没有去看过医美具体是怎么操作的，然后也没有去看过水光针就具体怎么打的，
对，很简单。
然后呢，大力当时发我那张照片的时候就吓到我，因为他就整个脸全部都是非常小的针眼，
对，
很密集、
嗯。
然后我看着就觉得很疼，因为他当时的皮肤也都是红的，
因为他是会破皮的一个操作、
嗯，
但是就是完全没感觉，水光针、
哦。不疼的，对吧？
水光完全没感觉、
哦、
对，但是光子的话就是光子，很多人就大部分人是不建议你敷麻药的。
那水光跟光子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水光的话其实就是补水，就是我们说的，就是如果大家就是经济条件允许，就是你敷面膜这种的话是正常的，就我们说的是保湿，但是补水你真的得通过水光去补水，因为它真的是能打到你的皮肤里面的、
嗯、
就是你做可能1000张面膜补的水都没有你打一次光子补的水多，
所以真的把钱都省下来，
把钱真的都省下来。然后完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光子是非常基础的一个入门的那个医美的项目，它是通过各种波长、
嗯、
就我们现在经常看到光电类的那种美容仪其实也能起到相关的作用，它就是通过不同的波长去打散你皮肤底下的一些比如说红血丝，然后斑，就是尤其是一些不太顽固的斑，包括就是它可以去打掉你的一些就是那个一些汗毛。你像就是我打光子的时候，医生就会给我换好几种片儿，不同波长的片儿、
嗯、
包括到最后他说你要不要去那个就是纯毛，我说你帮我去一下，他还会换不同的那个就是打那个毛囊的那种片儿，就帮你把纯毛就去了、
嗯、
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用的。
可是你本来也没有啊。
我本来有纯毛，我本来唇毛还蛮，就是老黄有时候经常说，他说哎呀，他说你怎么小胡子又长出来了，就我本身是有唇毛的，然后我唇毛他就是先帮你备皮嘛，就是备皮之后他就最后换玻片的时候就帮你打掉了，
所以这个打掉之后以后就不会再长了，对不对？
会慢慢就越来越少，就跟你去做那个脱毛一样、
嗯、
就是你不会说
激光脱毛一样，
你不会说第一次激光脱毛我就一点不长了，但是你慢慢脱一脱脱一脱脱一脱他就最后真的不长了，对啊、
哦，
你就像男生，就是很多男生，就是我跟那大夫聊，很多男生去做光子的时候呢，大夫就会问他说，你要不要帮你修胡子？
嗯，
就是比如说我想留一个什么特别那什么的形状，然后他就可以帮你把其他的地方就是帮你打一打，因为男生的胡子，如果你不就是你不去做那个的话，你其他刮掉
络腮胡，
不是你其他刮掉的地方是会泛青的，
对对 对,
对，他会把那个、
那个、
他会把那个青的地方帮你去处理了。
哦、
是这样的，所以就说他就说就是需不需要什么这种的，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在这个过程中你慢慢慢慢就我其实觉得在这个医美的过程中其实你还慢慢慢慢比较清楚你想要什么，就是你想要的是一个什么状态
啊、
嗯嗯、你就像我第一次去做完水光，然后这次又去做光子加肉毒，然后我就慢慢知道说啊，我现在想一点一点提升的，就包括我想把我的额头就稍微打得饱满一点，然后其次的话就是我最近也在看那个就是双眼皮的手术，
嗯，
就是我就是想说我想把我的那个眼睛的部分再处理，因为现在就是一个是因为就是胖，另外一个是因为就是确实年龄也到这儿了，你就觉得你双眼皮塌得特别的厉害，然后再加上什么差
并没有啊，就大力的眼睛真的一直很好看，又大又圆，
然后完
了
后我就在研究着，但是我没有说我要立刻去做这个、
嗯、
但是我就在研究，包括我去研究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不是说我要上镜或者我要出道什么、
嗯、
我要去整鼻子整什么，但是我就希望我的面部能更就是就固定一些。
其实我觉得我们一直都知道我们自己想要什么，就是要知道我们就是想把自己调整成就是美图秀秀我们每次会修的那个部分啊、
哎、对，然后后来我就去研究怎么样能通过哪些点能去做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还会跟医生去聊、
嗯、
比如说我了解到了一些，就比如说现在特别流行那个外轮廓固定，
嗯，
就是在这几个点上去给你打肉毒，把你的脸就这样就提起来，但是它不会就是像那种什么，就像那种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是里面有根线那种的、
嗯、
就是它会相对比较自然一些。然后我就说后来我就跟大夫也聊，我自己也去看了很多，我就发现像外轮廓固定这种的话，就是你先还是要保证你的面部的脂肪没有那么多、
嗯、
要不然它其实保持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所以就大家就结合这种需求、
嗯、
我自己觉得啊，但凡不动刀，然后但凡这个医生和医院靠谱， 但凡你预算还是有的，
都可以去尝试，
你就是可以去试一下，
哦、
就没有必要。
所以就是其实还是要找到一个。找到一个审美在线，然后又很专业，又比较就比较，他就不会鼓励你，就是不会鼓励你过度去进行医美的这样的一个医生，然后你可以跟他好好的，就经过这种长期的交流，可以先从一点一点的试，然后在这个试的过程中，你自己也对自己越来越了解，然后呢，也跟医生的这个有一定沟通的这个基础，然后你们再可以一起去，就是再探索一下比较新的一些。
对，就是你千万别抱着那种，就是说我这回一定要怎么怎么地，然后我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一次你像我跟我这个医生去沟通，就是去，因为我本来是想打那个玻尿酸嘛，
嗯，
然后本来是想打玻尿的时候就是想填充，然后完了那医生就跟我说，就是我的医生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属于偏保守的，尤其他对于我这种可能也刚做医美没有多久的人，我就觉得这个会给我安全感，
嗯，
就是我想做什么你稍微拽着点我，你说你要不先打那个肉毒，你先看一下你自己本身的情况，因为毕竟填充是要填新的东西进去，
对，
而且再加上填新的东西进去以后，就包括像我以前看康熙，就是会有一些比如肉毒素可能它有一个
移位啊，
或者是它因为现在肉毒素就发展的很快嘛，但是还会有一些肉毒素在你人身上可能会它会发红，尤其是你可能运动以后一热，它这个地方可能会有点泛红什么的，就这个东西你到底能不能接受，
嗯，
而且包括就是我觉得医院比较负责任的是他会给你做皮试，就哪怕保妥适种他都要给你做皮试，我觉得这就 OK， 就是你千万不要去那儿听到有些医生就说、哎、没事能做什么的，就真的别人能做不见得你能做，
嗯、
啊，包括就是像刚丸子提醒大家的，就是说像肉毒素这种东西不是会有那个打肩颈啊打直角肩什么的，就是为什么我自己后来我就说我去关注了很多很多就是医美相关的，包括我自己看了很久的博主，大家都不建议去做这个，因为一旦你就是我关注有一个博主我特别喜欢他，然后他就去他以前做过直角肩，他说直角肩他做完特别后悔，为什么，他说因为他健身，
嗯，
直角肩打出来是好看，他说结果他健身的时候就得代偿，因为你那块肌肉没力了嘛，你代偿之后的话其实可能导致你其他的部分又不 OK， 所以就、
哦、天哪，他竟然他作为一个健身博主他竟然还
他不是健身博主，他是美妆博主、
哦、
但是他健身、
哦、
因为他是属于那种胖胖的女生、
嗯、
然后他就说他说呀，我有一段时间就特别的疯，然后他是拍了一期视频是把他从年轻到现在做的所有的医美他拍了三期，然后就全部他就给大家说了一下，
嗯，
然后我就觉得说哦那真的是就是还是能学到一些经验的，对，
嗯，对，我真的非常的不建议就是尤其大家去做一些就是为了满足这些
的
审美的
对
就是什么畸形审美什么 A4 腰直角肩这些东西，
你们要做自己需要的东西，
因为你的身体不是单单是为了给别人看，你的身体最重要的一点，
你又不靠这个挣钱，主要是
你身体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让你非常健康的活下去，
对
吧，
对对，
就包括像我现在健身的这个目的都已经变了，我就是想说等到我七八十岁的时候我的关节
养生了，
不是，就是我希望我的关节都还能够就是它的开合度非常的好，
对，
然后呢就是我想做亚洲蹲，我七八十了我还能蹲、
嗯、
然后呢我这个就是老了以后呢就是我的那个不会肌肉流失的太快，导致我不能跑，
对对对，
不能跳这样的、
嗯、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不要伤害自己的身体然后来去满足这个审美的这个
需求，社会的这个审美需求，因为确实就是
而且审美需求审美也
一直
在
变的、
哦、
对，而且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关注有一个北京的一个小胖子的一个医生，他不是就做整形、
哦、对
那个
我也关注了，
他有我觉得他说的一句话特别对，他说怎么着了，他说你们是挣这份钱的吗，就我觉得这个话就是我不知道对于别人适用不、
嗯、
对于我特别的适用，就是我又不靠这个东西挣钱，我只是希望满足我自己对于我觉得我在这个年龄应该呈现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我就觉得 OK，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就干，
嗯，
就你想干你就干，但是问题就是不要冲动啊、嗯，就你想清楚，然后完了以后一定要找靠谱的医院和医生，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嗯
嗯，
是的，
嗯，对，
好。然后那个对，然后我们接下来再聊一聊那个你最近因为最近大力也比较空，然后大力最近也看了一些综艺，终于这追加入我的脚步开始看了哥哥，你觉得这期怎么样？
我就是我不得不说那天就是我一看，因为我是看微博我才知道有哥哥。我是看微博忽然
对不起我应该提醒你一下，
对，我是看微博忽然出来了好多那个哥哥的热搜、嗯、我当时还想说我说不应该呀、
啊、
因为我记得是一年哥哥一年姐姐，
早就已经不这样了。
对，后来我就发现，我说芒果台真的是想赚钱想疯了。
对，
就是哥哥姐姐完了就马上就哥哥了、
嗯。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说过，我看这种选秀综艺，我老是看不完，就是烂尾。姐姐我也烂尾了。
哦，这些姐姐你又烂尾了，
我烂尾了、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那个哥哥的话，我那天是看他们一出来，因为我发现我特别喜欢看刚开始的几集。
啊、哦，我也是。
对
是，
就是包括他们集结呀，他们分宿舍呀，他们那是八百个心眼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什么选歌呀、嗯，我特别喜欢看这种。然后我那天一看出来了，我说、哎、赶紧让我看一下先导片。我一看先导片，发现先导片怎么快播完了？后来我就往后看，发现怎么第一期的下也快播完了，我就知道丸子已经看过了。然后我就开始看，
因为丸子呢，作为一个非常勤俭持家的人，就是到处会搜刮一些大家的这个，
就是、到处白嫖别人的视频账号。然后后来我就看你看了嘛，然后我想说，哎，那你看了，我有个人能聊。然后我就说，那我也看一下。然后我当时看先导片的时候，我就开始给丸子说，我说我看那个了，我们俩就聊了一下，我还给丸子说，我说我绝对不会看第一期的，我说我不看，我说我对后面表演没兴趣，我也不喜欢男的选秀。结果先导片看完，我就立刻跳第一期开始看，就是我就觉得就这一期最吸引我的就是蔡国庆哥。蔡国庆哥哥真的太好玩了，我
庆哥哥，
庆哥哥、
嗯，
然后庆哥哥吃小龙虾吃的没个够的时候，我也觉得很真实。就是我老觉得蔡国庆身上就是会有一种，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会不会误会、
嗯，
但是实际上我真的是很喜欢这种气质，就有一种大妈的气质。
啊，
就是特别大妈，就是
我觉得蔡国庆，我觉得蔡国庆身上有一种 gay gay 的气质，
嗯，
当然我觉得这个 g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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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气质是夸他，
是可爱的，
嗯、
就那种，然后完了以后，我是觉得他有种大妈的气质，但是
我觉得他跟舅舅就是那个
王耀庆
他们两个人就是一个类型，我非常喜欢他们两个人，就是
很接地气，
然后就是真的非常的
真
实，真
实
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先导片里面，然后就是最好笑。一个就是那个，因为那个王耀庆跟就是郑嘉颖他们不是在一组吗？他们在去见导演的时候，然后郑嘉颖就说那个
他不喜欢蓝色，
我不喜欢蓝色，然后就是那个不要给我在舞台上有一些任何的蓝色的东西，然后那个王耀庆就说为什么你不喜欢蓝色？然后郑嘉颖说没有原因啊，我就是不喜欢。然后王耀庆说哦，就单纯的不喜欢讨厌他，对吧？然后那个郑嘉颖说是的，是的。然后王耀庆说。那怎么办？我的舞台的那个服装
是
正蓝色的一套那个西装，然后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他那个就是那个初舞台那个表演嘛，
真的是蓝色的，
对，就是蓝色的。
啊、
然后
而且我觉得导演也挺有梗，导演忽然问了王耀庆一句。你们俩以前认识吗？他不认识啊，第一次见。
对，
然后你就觉得说，真的人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或者说经历了一定的，就一定多足够多的事情之后，你也无所谓。
不是，我觉得他这个就是王耀庆，就是非常典型的艺人啊。你看那个郑嘉颖就是非常的哀，就是
哦，艺人和哀人，对
对
对。对
你看那个王耀庆，他就会一直主动输出。我觉得王耀庆跟那个胡彦斌他们两个人就真的是非常的艺，就是感觉就是那个在那个大家所有的哥哥刚来的时候，他们俩就在那个整个哥哥群里面就是转打着圈的搜索。
对，然后我就觉得就是那个谁说的特别对，就是后期有一个采访信嘛，信就说、
嗯、
我觉得这节目就是给胡彦斌办的，长袖。善舞，他就说，然后我就觉得啊，这个形容的真的太到位。胡彦斌真的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他跟每个人都
能
聊，
说
然后别人的那个、
啊、
别人的话，他永远不让别人掉在地上。
对对对。
然后我就觉得好喜欢胡彦斌，我就说这种人怎么以前会跟郑爽在一起的，真太奇怪。
就是可能就这种人就是觉得在爽子身上找到了没法做自己的那一部分吧，就爽子就可以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在综艺节目上直接开骂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庆哥哥非常真实的一点也是因为他跟胡彦斌他们俩一对嘛，然后他们在初舞台的那个表演结果给输了、
嗯、
然后输了之后
挂脸了，
对对对
对，庆哥哥挂脸了。
然后被踩的时候大家采访的时候导演就在问，就一开始问胡彦斌说你有没有想到，胡彦斌说我觉得这没关系啦，然后就是反正我觉得我们已经发挥出了自己最好，就是还蛮官方的。然后就问那个谁，就问那个庆哥哥说，那你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会输？然后蔡国庆那个说没有，我觉得我完全没有想到会输，我们怎么可能会输呢？就太让我意外了。
对，我真的觉得就是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认为上年纪的艺人，就是尤其是我们说那种超级老艺人，就像蔡国庆这种，我觉得就应该是这个状态。
但是那种老艺人我觉得一般可能会很看淡这些，你知道，云淡风轻的，也有可能这种的呀。
我跟老艺人是不可能看淡的，因为你想想上一季的杜德伟简直了，卷的要死，
对对对，
就是
自己花钱，
对，
然后找了一堆的团队，
对对，
又做 demo、又干嘛。
我觉得像他那种就会让我觉得有点累。当然你说是不是很敬业，是很敬业，但是这真的很累。但是我是觉得老艺人你让他看开不可能，因为他在这个圈子混了一辈子了你让我怎么看开？就你懂吗？就是忽然就是有一件事情说、哎呀你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了，你就无所谓，不可能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但是就是会觉得说蔡国庆就很真实，就是像大妈的感觉，就是感觉什么广场舞比赛输了，然后就特别不爽，就写在脸上。蔡国庆在舞台上的时候，就小齐在舞台上，两个队都站那、蔡国庆就已经挂脸了，
就已经不
高兴。然后我又觉得说这哥哥太真实了，挂脸挂真好。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蔡国庆应该对于节目组的配合度很大，因为我觉得后面分宿舍那块我觉得
应该是节目组告诉他的，对对 对,
对，
我也觉得，
因为我觉得不太可能就是、就怎么样。而且我觉得以蔡国庆这种大妈特别想出风头的劲儿，我觉得他肯定很可能他自己是想选漂移的对吧，然后完了以后就分到那一组。我觉得这块剧本的痕迹太重了，
对、就是你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会拆散0713，就
而且刚好中间就隔了他一个人、然后就刚好
这只能找他了，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哎呀，但是老艺人的配合度真的是高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包括我到现在我都没明白为什么信又来了，
我也没明白为什么他要来参加这个节目。不过就是因为上一季的哥哥就是有四个回归的那些老哥哥嘛，就张智霖呀，然后就是他们几个人不都回归了嘛，然后可能就是这一季可能他就每一季都要有一次有一个这种，你知道，就是上一季的老哥哥，然后来也是给这些新哥哥们讲一下，就是这些节目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呀之类的。
我当时看那个我说我没搞明白信为什么要回归，但是我估计可能会就是是不是之前合同签的时间长，就是这种的。然后但是我确实觉得新的那个舞台我没懂，然后我也
不，你不是说你很懂吗？你不是说你很喜欢那个舞台吗？
我不喜欢新的舞台，我是说它就很像斯内普呀，
对对对，
就很像斯内普，不是喜欢的意思。
我看完那个舞台之后，我就真的是完全 get 不到，我说这是啥呀？
那个、歌改的也很怪，就是为什么要那么改那首歌呢？
是啊，然后那个，然后就是我就当时看弹幕，
我确实欣赏不了这种可能很高级的艺术。
反正看弹幕，然后上面就在讲说，就说新的这个简直就是。尚雯婕加斯内普加尚雯婕加华晨宇，
关键是你知道你跟我说完这句话以后，我又翻回去看了一下弹幕，我看那个弹幕是他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可能那个网友刚进那个这谁尚雯婕吗，我想说尚雯婕吗，我想说也太像了就是那个卷，因为他戴的应该是个假发。
哦是吗？
啊、他戴的应该是个假发、
哦、那谢天谢地，我觉得他这个发型真的太难看了。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信的这个人整个在哥哥上面
是
搞
笑
的，对、
就
是、
他这个人是也挺真实
也挺
放得开
的，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包括他一出去选漂移那一下我真的笑了，你知道吗、说来都来当然是跳了然后我就觉得我说这么疯我还挺喜欢的。
我觉得就是披荆斩棘本来就是让大家就是去突破自己的啊，就是你就要干一些你平时没干过的事，就这种节目才有看点啊。
但是我不得不说0713真的在长沙是很有这个民众基础的，
就很主场嘛，
就很主场、然后完了以后就希望他们就是也还好吧，
但我觉得他们唱的也是蛮好的，尤其是陈楚生，我觉得陈楚生的声音是非常的干净的，很好听。
对，陈楚生
再加上他又唱那个，就是像那个，就他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但我也就只知道他们一首歌，然后就是唱的也非常的，就是很一下就把人带回到他们那个年代了。
对，然后我还比较喜欢，因为我刚刚说我第一个喜欢蔡国庆哥哥。我第二个喜欢的哥哥就是李玖哲哥哥。
哦，李玖哲也是真的是宝藏，我觉得李玖哲真的非常好笑。
李玖哲真的，而且我真的觉得我不得不说，就是我每次看见李玖哲的时候，我脑海中出现对于他的定义就两个字，好嫁。就他真的看起来很好嫁的样子。
好嫁，
对，他真的脾气超级好，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你已婚嘞？
不是，我的点就在就作为一个女性嘛、
嗯，
就是我真的觉得她看起来脾气超级好，
因为她就是那种，就是她，我觉得她蛮典型的 A B C 的那种，而且是那种非常 open 的 A B C。
对，就是感觉一个韩国小胖子，你知道吗？
对，然后她跟她，你看，就是说 A B C 的话，就是她跟吴建豪又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吴建豪就是还会有，你知道，就有点就是装，就是也不是装酷，就是可能会觉得自己比较帅啊，
会有一些包袱。
对，有些偶像包袱，
嗯、
但当然人家本来就是初代。
偶
像嘛，
对。
然后李玖哲就是那种，就是谁也不管，然后完了之后就是
很开心
很 wag 的那种感觉。
而且李玖哲，你发现他吃饭他也不太吃，他也在减肥，好像在控体重，因为他练了嘛。然后但是你又发现李玖哲特别有意思的点，就在备采的时候，他就说：“哎，大家都我当时就是得了就金曲啊，还是金钟什么，然后。”就签错公司了，然后就被雪藏了七年，呵呵，然后你就觉得，就是这些都可能是他人生的经历，没错，但是已经过去了，就是他能很调侃的说出来，你就觉得就这个人还就蛮欧。
我觉得最好
去的
最好笑就是因为跟他同组的两个人，其实我都不太认识，就是是张栋梁吧，应该跟他一组。
啊，张栋梁，对对对。
对，然后张栋梁还有另外一个人也跟他一组，然后他唱的是那个就是夏天嘛，那首歌就是当年真的很
火，超级
火，就是周杰伦作曲的。
周杰伦做的吗？
对，周杰伦写给他的。
嗯。
然后他当时，然后完了之后就在跟那个张，因为他们后来最后相当于大合唱的歌，一般都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
对，就是要引起这个
对共鸣的嘛。然后就是别人就在学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完了之后，那个他就跟张栋梁说，
我也不知道那首歌是他唱的。
但真的跟他一样气死他。然后李玖哲就问他说：“哎，你觉得这首歌很好听，你有没有听过？”然后张栋梁一看起来说：“好像没听过。”然后后来唱唱就是：“哦，是这首歌，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得意。然后完了就可能会觉得想让张栋梁说：“哦，原来是你唱的什么的。”然后大家就没有下文了，
没有下，因为不是
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没有下文的。然后他还在备采说：“他们就不知道这是我唱的歌。”哎，然后就很伤心。
我是觉得李玖哲可能也是因为中文不太好，所以他应该 Q 一下说：“你知道这歌是谁唱的吗？”但是一直说有没有很好听，有没有谁会想。说你一直问这个歌，原来是你想说你唱的，对吧？但是就很可爱，李玖哲很可爱，就是我还蛮喜欢李玖哲的。
对对 对，我也是很喜欢他、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 rapper 那一组，肯定就是老舅，我也喜欢。
对，我也是喜欢老舅，但是没想到那一组的投票最高的竟然是蛋头还是蛋壳？
蛋壳
哦，蛋壳就莫名其妙哎。
我估计是因为现场的观众年龄层应该比较，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每次这种投票，我觉得湖南卫视肯定就芒果台肯定是有
操
作的，大家一定会调、
嗯、
我估计啊，就是排位不一定会调整太，就比如说哪些人真的要淘汰、
嗯、
但是可能会在一些数字上可能会调整，我觉得，所以我就觉得老舅是挺可爱，尤其是老舅和蛋哥，我觉得他们俩在一块儿特别可爱，说谁曾想这辈子还能跟诸葛亮同台表演，就是操着那个东北话说，我当时都要笑哭了。
对，因为老舅舅真的是非常的东北，然后就说
是
嘎嘎香，
嘎
嘎
香，
就一直还在教人家外国哥哥，然后就在说嘎嘎香，就是东北话。
就真的觉得就是还挺逗的，因为我真的特别喜欢看，就是第一集集合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真的是把那些面子啊、里子啊都扔掉，就不要那个。而且我特别害怕的就是看到一些可认真的哥哥，就特别认真的哥哥，就是太认真，我会觉得就看这个节目的娱乐性，就给我带来的轻松感会少。我就喜欢看的就是去疯的，
嗯、
就
怂寡的，
就是像信那种，就跳呀，反正。
但我觉得信很认真呢、啊。
但是信
的初舞台，你看他的那个，就是他不是就在讲说他那个初舞台，从服装，然后到舞台设计，到歌曲编曲，全是他自己。
认真是认真，但是你得有玩的精神
啊，
对，
就有玩的精神。
就是玩的精神之后，你说该准备那准备，你不能像对吧？就是 Yuki 一样，就是也不好好认真的排练，就认真归认，认真和疯是两码事儿。就我喜欢疯疯的人。就是嘴炮打贼响，但是就是我也不躺平，就是我该怎么样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种态度就是我很喜欢的，对、
嗯、
所以我喜欢这几个哥哥。然后我是觉得陆毅我也挺喜欢，因为我觉得陆毅没有架子。
我觉得你真的是都不用我 Q， 然后不用我问问题，你就自己在说啊，我就喜欢什么什么什么的。
对呀、啊，反正我们不是就是这个脚本吗？就是先说说大家各自喜欢的哥哥。陆毅就是我喜欢的最后一个哥哥了，就是觉得 OK。
陆毅真的他在出来的时候唱那个永不瞑目的那个主题曲的，那应该是孙楠唱你快活。 回来，对吧？
嗯
嗯。然后当时唱那个歌的时候，我当时在想说，哇塞，这真的，我就觉得我妈肯定会很喜欢，因为那个电视剧
当年真的超喜欢陆毅，你妈觉得陆毅贼帅，我知道你跟我说过。
对，而且那个电视剧是我妈先看了书，
我
妈先看了书，
嗯，
然后完了之后又看那个电视剧，她就非常非常入迷啊，然后要特别喜欢，然后我就强力推荐给她，我说你快去看这期哥哥，因为我妈不喜欢看综艺，
嗯，
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快看，有那个陆毅唱那个永不瞑目的主题曲什么的，然后但是我妈最后还是被，因为她没有芒果会员劝退了，我也不好意思让她再白嫖你的，所以就算了。
你能不能给亨特冲一个，冲向一个季度的，不是哥哥也结束了吗？真的是。不过陆毅我觉得好的在就是你看他一直就是他跟胡兵不是说是两个同期的吗，类似于，
嗯，
然后也都两个上海人，但是你会觉得陆毅，
哦，他们俩都上海人，
都上海人，
陆毅完全听不出来上海口音呢，
哦，陆毅，然后完了两个都是在上海，然后完了你就会发现陆毅就放得更开一些，就是好像感觉我也到这个年龄了，
嗯，
我该唱唱该跳跳，然后包括他之前不也上过那个妻子的浪漫旅行跟老婆，
嗯，
所以我会觉得陆毅给我感觉就是虽然我年少时候是个偶像也是个国内的偶像，
嗯，
但是我到这把岁数我参加综艺我就玩起来，就这种感觉，我就觉得还挺轻松的。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确实之前上的综艺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所以说他其实对于这个套路啊什么的，而且他的人设该就是该崩坏都已经崩坏，其实也倒没有啥崩坏，其实就是比较真实的这种呈现的也比较多了，
嗯，
但是可能像陆毅不是，可能像那个胡兵可能是他，这应该是他第一个综艺吧，
他以前也上过其他的，但是都是属于那种，哎，对，不算真人秀，
真人秀
帅的那种，
对，然后，
而且再加上胡兵可能本身有模特的这个模特呀什么的这种包袱在，时尚圈的包袱可能都比较重，
但是曲颖就很没有呀，你看曲颖就是
一直跟着哭，每集都哭，
曲颖的那个包袱可能已经在那个百变大咖秀时期
扔掉了，
全
部都扔掉，对，所以我觉得陆毅就是包括他们吃饭的时候，陆毅就是哎，这不是哥哥们来，就是你知道提酒的那种，我就觉得说哎，陆毅还是挺放得开的，就是放得开这种我就会觉得让人特别的喜欢。
你不是还喜欢马伯骞吗？
哦，马伯骞是年轻的里面我比较喜欢的，马伯骞我不是因为看哥哥喜欢，就是我以前就觉得马伯骞挺好，因为我觉得马伯骞是没火起来的王嘉尔。
为什么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误解？
因为我觉得马伯骞挺帅的，而且马伯骞我觉得是，就因为马伯骞上过可能有一些综艺，还是我之前看过他的一些在国外的一些就是采访吧，就是他不是介绍他们家那房，因为他爸是特别有名的设计师嘛，
他爸是西安首富，
对，然后他爸是特别有名的设计师，再加上马伯骞本身就是西安人，然后就他不是在那他们吃饭的时候马伯骞说
累成怂了，然后在弹幕在说一听就是西安人，
然后你就觉得说这个小孩就是还挺自由的吧，就是我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就是我还挺喜欢的那个劲儿在的，而且他我觉得他长得是 OK 的，长得是帅的，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年轻的话我觉得他是 OK 的。
我觉得马伯骞这个人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我以前看那个就是说唱新时代，然后马伯骞是那个导师，rap 就是一个 rap 的节目，
嗯，
然后呢就是但是他在那个，因为他是导师，所以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展示，然后就这回的初舞台展示一下，我就发现他还当导师比较好，因为他的这个专业能力确实不太行，
对，
但是这个人我是觉得还 OK 的，
对，因为他是，
嗯，
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去当艺人，就是你现在没太办法定位他的角色的，包括不是那个就是采访的时候也说嘛，什么他又是做策展
、嗯，
又是唱歌又是演戏什么，就是他好像只是在就你知道，就是
他可能在找一个红的机遇，就都
是你就觉得就是他应该就属于那种就是家境非常好的小孩，我在娱乐片就是感觉玩票的性质比较大，
嗯，
所以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那个啥，
嗯，
能不能不要再折腾胖墩儿？胖墩儿已经躲在我的背后了。
就是这个小狗狗，因为就是那个大力家的这个胖墩儿，因为它特别真的是非常胖，然后并且刚刚剪过毛，所以它的就整个的那个肉就露在外面，摸起来就非常好摸。
就刚刚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都是呈现出一种姿态，就是我跟丸子对坐，中间这个区域胖墩儿就躺成一个 F 型，我们俩就一个人摸他的上半身的肉，一个人摸他下半身。但是我要纠正一下，他真的没有非常胖，他现在10公斤。然后那个宠物店的人就说你还是把它保证在
9公斤以内，所以就是超重了1公斤而已。OK， 那你呢？
我刚说的哥哥也是覆盖掉你的，还是
覆盖掉，就是覆盖掉我的这些哥哥的。
嗯、那有没有就是额外的你更喜欢的呢？
没有了，
就你。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很难踩？有没有啥没有了？
所以你刚才讲的我就真的很烦。我想说，讨厌又讲掉了一个我喜欢哥哥。
没有，
讨厌又讲的。
你可以说一下我那个什么，就是
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在补充信息啊，
啊
补充我个人的点以及我喜欢的点啊。
OK， 好吧。那反正你会往后继续看嘛？
当然会。我们要说一些就是 I don't know him 的这个哥哥们。
啥叫 I don't know him？ 哦，我不知道哥哥。
对呀、
啊，那你说说，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叫，我那边就在我们的群里问我说，那个 Jeff 是谁呀、啊？就
Jeff 就是谁？Jeff， 你不是说是在弹幕里看的吗？
不是，哦 ，Jeff 是我在弹幕里看，但那个人叫罗杰夫。
哦，就是长得很漂亮的那个，
就是一个外国哥哥，
一个
对，
泰国人嘛。
我不知道他是哪国的，我完全不认识他、
啊、
然后一点都没有听过，但是弹幕里面就一堆人在刷他，然后就说啊，我就一直很期待 Jeff 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问你，我说 Jeff 是谁？
哦，那要这样说呢，他确实是 Jeff， 因为他叫罗杰夫嘛。
对，他是的呀。
啊，对，哦，他是个泰国人，我就知道他是泰国人。然后
还有一个叫什么博什么的，博远。
哦、那我也不知道，
好像也是一个外国人，就是我就觉得就这就是邀请的这些外，
还有一个叫魏什么什么的一个演员，魏什么周，
魏哲什么的、哦、
魏哲明还是魏哲啥你看真的吧I really don't know him 反正我就知道他姓魏然后
一个姓魏的叫什么魏寻还是叫魏什么
跳舞的那个吗？
不是
啊还有一个姓魏的，俩姓魏，我就知道那个魏哲什么的，是出来打 call 的，是那个肖战，
还有一个叫魏寻，我如果说错的话，大家原谅我，就是他是那个什么，那个有一季什么快乐男生的冠军。他还说他的宣言什么，
我要没跟0713在一组，
他不是07年的呀。然后他出来说什么，那个我要把我失去的都拿回来。然后0713兄弟们说他有啥失去，他是冠军，他失去啥了，就这个人
名气吧哦，那可能就是后来的快乐男生吧。
对，后来的快乐男生，
后来
好像是叫魏寻吧，还是叫魏什么，
就是等于有两个不知名的
姓
魏的sad， 我只能说 sad。
哦，对，我想起来我有一个喜欢的，你没有讲到，就是那个何展成。
哦，我也很喜欢他。
对，他应该英文叫 J 哈还是叫什么的，
就是那个跳舞跳得很好的中哈。对
我喜欢他的原因就是，其实我他应该是去参加了这就是街舞的第一季。
嗯，
然后当时我在看第一季的时候就有他就是属于那种你知道就是外来的大神，请来的大神的那种。然后呢我当时在看他跳那个真的跳得非常好，
他真的跳得很好，就是、那个哥哥上面不是放了一段他们那个武士舞嘛、
嗯，
就是他们当时去参加那个ninja 那种舞，
嗯、
那个视频和那一季的那个世界舞蹈大赛是特别有名的，
嗯，
因为他们那个舞团就非常的齐，
对，他是那个舞团的、
嗯，
就是他在那个舞团里面都站的是 C 位，
对，
就是那个领袖人物那种的，他真的跳得非常好，
你能看到他这个年龄，
嗯、
然后他那个样子。他还那么瘦，然后身体的控制都很好，就是你就知道这个基本功是非常，就是底子是非常厚的。
对
对，而且那个、
嗯、
我是觉得为什么有时候外国有人在这种节目里特别的拉好感，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第一个就是话没有那么密，
因为
没
法表达，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整个可能因为是一个非常国内的就大陆的综艺，所以就会觉得他们在里面还是相对比较拘谨的，
嗯，
就是会觉得这个整体的感受还是觉得挺好，就非常的 gentleman 的那种。
对，其实我觉得这次两个那个舞者我都还蛮喜欢，那马小龙也不错。
哦，马小龙
也是参加这就是街舞，
对、
嗯、
然后完了以后那跳的那个舞，然后你就发现专业的人和专业的人一组队，人家就很快，
对，
就
5分钟，
对，随便几个动作两人一拼就拼上，然后就能跳，你就觉得还就跟 Amber 碰上那个谁谢欣一样的那个感觉，
对，
就是而且呈现出来的舞台又很高级、
嗯、
就是是那种我能看懂的高级的感觉、
嗯、
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对，所以我还蛮期待他们在接下来节目的表现、
嗯、
就希望他们能够带其他的这些不太会跳舞的哥哥什么之类的。
对，反正现在不是说那个一公的那个就是淘汰的名单已经出来了，
别给我剧透。
不是你不是就希望人家淘汰吗？
谁淘汰啊？
就是你之前不是你希望，是你之前预计的那两个人就淘汰了呀。
就是 I don't know him 的那两个哥吗？
不是，你说郑嘉颖和许绍洋。
哦、oh, ，
就
他俩被淘汰了。
对，
哇，天哪，我真的是对不起，确实我是我诅咒了你们俩。
嗯，
因为我觉得他们俩真的在节目里没什么存在感啊。
不是，就是郑嘉颖，我就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这种老的、这种长得很好的偶像类的这种，就是如果你真的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就放不开，
嗯、
就我觉得蓝正龙也走不远。
蓝正龙也是没有
放
不太开，
就是、
放
不开就是你一直放不开。
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也不是放不开，他们其实可能本身
就是
综艺感就
对
综艺感就没有那么强，
对，所以我觉得像他这种就。
嗯
就没办法，就是你就没办法走得很远。对，就是
许绍洋真的是我一直不明白。我觉得我跟大力那天就是说到说当年在放那个薰衣草什么什么之恋的时候，然后就很震惊，说为什么有这么丑的偶像剧男主。
我当年我没有攻击其他这个少女的偶像的意思啊，就是我说实话，就是我跟丸子不，或者说我本人嘛，我本人看偶像剧的阶段是流星花园，包括可能流星花园后期斗鱼的那个阶段，斗鱼已经是我看的比较后期的。
你有没有看
到偶像剧了？
对，你都没有看过战神。
不是战神是当时我选择没看，就是我不是说是我没有 cover 掉那个阶段、
那你有没有看，你那个阶段有没有看什么公主小妹、恶魔在身边之类的，贺军翔什么的、
对，那个阶段也是在我的这个是看台剧的这个
range 之内
range 里面，但是我选择没看、
嗯、
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就你像公主小妹这种都是在电视上放的时候我偶尔看一眼，就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有飞轮海了嘛、
嗯嗯、
但是我自己比较就肯定的像台湾偶像剧就是流星花园、
嗯、
然后像那个就是我刚说斗鱼就是我看的比较多的、
嗯、
然后你像后面什么爱情魔法师，就是所以我那天跟丸子说，因为薰衣草我是看过的，
嗯，
许绍洋我是看过的，
薰衣草我没看过，
对，因为我后来到大学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看美剧了，我就不太看台湾偶像剧了、
嗯、
所以你知道我对于台湾偶像剧男主的审美就是你至少得长的是 F4 那个这个水平，
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天花板了。
对，
后来没有人再能够突破
了。然后你像后来我在看郭品超的那个斗鱼的时候，我就觉得郭品超不 OK， 但是扇子很 OK， 就是蓝正龙还 OK，、
嗯、
因为蓝正龙那个角色比较讨喜，再加上蓝正龙那时候在斗鱼里面的那个脸是巅峰时期的那个脸。
哎，但我现在我真的觉得蓝正龙属于就是台湾的这些明星里面保养非常好的，
保养很好，但是蓝正龙有点瘦脱相了、
嗯、
我感觉、
嗯、
就过瘦，但是他在斗鱼里面的时候是年轻，脸上还有胶原蛋白，就我那时候觉得蓝正龙真的好帅、
嗯、
然后再加上我那时候觉得安以轩很漂亮，然后再加上那个题材是属于那种黑社会什么的，就是跟以前偶像剧不太一样、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至少你得长成这样子你才能拍偶像剧，包括到后来就是说一句非常冒的话，就霍建华拍的偶像剧我都觉得霍建华得整牙你知道吗，
霍建华拍过偶像剧，
霍建华拍的那个海豚湾恋人跟许绍洋还有那个张韶涵，
快跟我妈道歉，我妈最爱的就是霍建华。
我跟你说，你们现在回头如果大家愿意考古你可以回头去看海豚湾恋人里面的霍建华下牙长得真的是很乱，我当时就想说、
嗯、
我说牙长成这样还拍偶像剧呢、
嗯、
所以你知道我对偶像剧台湾偶像剧男生的要求就很高，我那时候看完台湾偶像剧我再回去看日剧我都看不下去日剧，因为我觉得日剧的偶像都长得不行，
嗯，
然后结果呢啪啦啪啦就出来几个特别不 OK 的，一个叫张栋梁，一个叫许绍洋，还有一个叫明道，我想说这些人凭什么演偶像剧就你懂吗，就我那时候都觉得王心凌不应该演偶像剧，因为
我觉得后期
不够好看，
后期的偶像剧里面台湾那些演偶像剧我唯一认可的是陈柏霖，
哦，对，陈柏霖我就觉得玩、
嗯、
演偶像剧是玩票，
嗯，
因为彭于晏也演过台湾偶像剧
啊、
嗯、对，然后但是就是你
看彭于晏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是仙剑奇侠传里面的唐钰小宝，当然觉得这个人真长得太难看了，
他演唐钰小宝是因为他长得太像现代人了、
嗯、
但是他演唐钰小宝之前他就演过其他的偶像剧，就我跟你说恋香就是他跟秋瓷炫、
嗯、
哦对，然后你就觉得说他没有长期的待在台湾偶像剧这个圈子，但是你知道、
嗯、
明道呀张栋梁啊就许绍洋至少好几部偶像剧，
所以他们现在就是明道就得到了他的那个就得到他的那个 payback 呀，他现在就是跟那个啊，他
明道是不是也上过哥哥，
明道，明道好像我忘了，我忘了，明道现在跟那个就是蒋雯丽演偶像剧，
对吗？我知道，
所以我就是他得到了他的报应，
对，所以就跟蒋雯丽老师道歉，蒋雯丽挺好的。然后就是你，我就觉得说，为什么台湾会有这么难看的偶像剧男演员啊？结果这回一来来俩。
就许绍洋真的这么多年过去了，他都没有长顺眼。
不是，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我现在看现在年龄的许绍洋，比我看年轻的时候他顺眼多了。
Really？
我觉得他割双眼皮了。对，反正我觉得
许绍洋出来的时候我都没仔细看。
对，但是我就觉得说，就上，所以上次我们俩讨论过第一波之后，丸子就跟我说帅呀，说我觉得郑嘉颖和许绍洋可能就得很早就会被淘汰。结果他刚说完这个话，我刷微博就发现什么一公的淘汰名单出来就有他俩。然后我记得我好像还在群里跟你说，但是你可能没注意看。我说呀，真被你说中了，就真的就淘汰了。就是我觉得这些哥哥就是因为第一个年轻的时候代表作不多，因为可能许绍洋被大家所熟知的就是
几时阵阵花香，
就是薰衣草。然后完了以后，薰衣草上他又演了一个明星，
嗯，
然后那个张栋梁也是演了一个明星。
张栋梁演的是什么偶像剧？
微笑百事达。
哦 ，Pasta， 微笑 Pasta，他是跟王心凌写的。
王心凌就演，
我觉得他来就是为了，就是可能是因为蹭了王心凌的热度。
但是那是不是蹭的有点晚？他应该上一季哥哥来，就反正就是这两个，然后再加上就是，许绍洋没什么镜头，郑嘉颖也没什么镜头，然后张栋梁唯一有几个镜头，你又会觉得这人特别正经，就是特别的没有综艺感，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就想说，哎，淘汰就淘汰了吧。
但是我觉得节目组其实我觉得节目组这一季他也有他那种就是想要捧的人，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想要造成回忆杀这个人，我们都没有聊到林志颖。
对，哎、林志颖没啥聊的，
就是我觉得林志颖就是这次来，因为他不是之前出了车祸嘛，然后我觉得他现在这次来真长变了，就车祸对他造我觉得影响还挺大的，
因为他不是跟那个被踩的时候也说他整个左边的这个脸中间都是断掉的，就类似于可能就是，
但其实我觉得他的这个就是改变不是说外表的一些伤疤，可能像比如俞浩明可能就是其实你能很明显看出他脸上伤疤，
对，
还有胡歌也是，就是眉毛的这个地方是有伤疤的，
对，能明显看出来，对，
但是就林志颖现在我觉得可能现在真的医美就是真的进步太强了，你看我们还有 callback， 我们现在这个节目录的真的越来越好，就是林志颖他现在可能因为得益于现在的技术，你在他脸上其实看不到伤疤，你就没有办法想象到可能他说的整个的什么左面部都已经坏掉了，
碎了什么，
但是我觉得他的改变是我会觉得他整个的那个就是皮相改变了，就是他的那个我觉得他的脸上的肌肉有点垮，
我觉得他最大的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后劲儿，就车祸的后，因为毕竟是一个很大的事故，
嗯，
就可能还是会没有办法就是像以前一样，就是更就是人的精神就是内
核
的对恢复还是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的，所以当时就是说林志颖来的时候我还挺惊讶的，我说他不是你感觉
他没多久，
对，没有多久，然后后来他一采访就是这才去年的事儿，
嗯，
恢复了一年，什么车又着了什么，包括他自己在采访的时候他也有点哽咽，就说还好不是孩子怎么怎么样，你就觉得这个事情对他的伤害还挺大的，没有从那个劲儿里面恢复出来，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觉得对于他的打击可能比较大的原因的一点就是因为他其实一直都是以他就是他的那个不老什么不老神言，然后以这个为作为自己的就是噱头的嘛，当时我就记得很就经常出现热搜，什么你能相信那个林志颖跟那个郭德纲
是
一年的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72年的嘛，
对，然后完了之后我不知道哪年了，然后完了之后那个林志颖不是自己还卖保养品嘛，然后后来还被大家打假什么之类的，就说他那保养品有问题，是反正就是一直都在，他是一个很以自己就是一直保持青春年少的这个外表然后来作为自己的很大的一个卖点的，
嗯，
但是可能因为车祸他自己就是失去了他最大的这个卖点，
我估计可能其实正常的人看可能也觉得他没失去，因为我说实话我觉得肯定是多多少少有些改变，但是可能需要时间恢复，它会更自然一些，
嗯，
但是我估计可能对他自己来说是可能信心身上
的
一个
打
击，
对，
是他可能自己会怀疑说我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或者是什么的，
嗯，
但是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像林志颖这种就入行非常多年的老艺人，
嗯，
见过的事儿也多，然后我觉得可能心理状态，包括我觉得他为什么，就是我那天其实刚开始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这么着急出来，是缺钱，
是啊，
对，当然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原因，但是第二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就是重创过之后，大家如果能尽快的恢复到一个快节奏的工作生活里，
嗯，
可能对于你自己是一个很好的
调整
、嗯，所以我觉得也蛮好的。
不过我是觉得节目组这次还真的挺狠的，就是他们不是晚那个选宿舍，然后都还是要那个就是竞拍什么之类的，就是真的我看了一下那个住宿条件，就有的哥哥确实还挺惨的。就像0713他们不是后来就拍了四人间，然后后来剩下两个可能就是可能还有的是需要比如打地铺啊之类的。
哦，对，但是我不知道哥哥，因为我看后来就是因为我看姐姐的时候，就很多微博就说姐姐现在都不住宿舍，
对对
对，
对，
就是怎么怎么样，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可能拍宿舍就是一个事件吧，
嗯，
就把它当成它其中的一个游戏环节
啊，
未来他们住不住什么，因为我说实话你就像他们这些人，
嗯，
其实这一期请的哥哥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在线上还是比较活跃的人，
嗯，
你像胡兵自己不是还带货直
播
什么的，
对，
我觉得他们应该 schedule 是很满的，就是，
嗯，
就不一定真的是我在那儿，包括老舅，
嗯，
你想老舅就虽然是从说唱圈出去的，又上春晚又这个那个的，
嗯，
就老舅那天因为我看老舅的 vlog 嘛，老舅那天是路过他们家门口
都没回家，
回了四个就中间就是飞机和飞机之间倒四个小时，
嗯，
他回家吃了顿饭，
嗯，
看了一下狗，看了一下儿子，看了一下媳妇儿，又走了，就是都已经忙成这样了，
因为老舅他们现在就是也有很多的什么音乐节什么之类的，
对，
他前段时间还来了西安，然后就是我看了他连唱了好多首歌，
对对对，
什么电梯战神啊，你也是个 rapper 什么
之类的，对，然后他来西安没吃什么，在机场吃的那个吃了一碗面嘛，
你真的是在关注他的微博
哦，我是看他的
vlog，
对，
嗯，
因为我经常放 B 站，然后完了他就会推，然后我就觉得说都已经忙成这样了，就不太可能说我长时间
的
住在那儿，
就是当时就大家都非常观感非常好的，就是前几季的姐姐还有就是哥就是有一季的哥哥都说是那一季就是很多宿舍生活什么特别好，然后后来就大家就说是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疫情，然后就是其实大家都
没
活
啊，
嗯，
你现在我觉得真不可能，对
对，
就是不太可能说什么，因为大家就是我说实话，就不管是艺人还是正常人，我能挣钱的时候，我肯定，
嗯，
或者说我有工作的时候，我尽量选择先工作嘛，
嗯，
那这个工作只要我能 cover 的掉，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但是宿舍生活确实是挺有意思的。我以前其实你说舞台什么我不爱看，我可能喜欢看排练的时候的那个事儿，
嗯，
或者是宿舍的那个事儿，
嗯，
你真是到舞台上表演，对吧？就是我觉得你看也就看，不看也就不看了，所以就是这样，
嗯，
然后我最近有看一个新的番叫《咒术回战》，然后我也其实挺推荐，但这个我是不是给你，就是给友友们，但是我估计很多友友都看过，
我好像听过这个《咒术回战》讲什么的，
就是一个日本的番，就是讲就是热血的漫画改的，
啊，
改成了一个动画的这样子一个番，
嗯，
就是还挺好看的，我最近一直在看，最近晚上，
嗯，
每天晚上就在看，然后再包括就是最近因为咱俩很久没见了，然后没见的话，
嗯，
我跟丸子的经常状态就是打视频，然后完了录音完了就挂了，
嗯，
就是也没有 catch up 的时间，所以我们俩一会儿也准备去吃个饭对，然后包括我最近就是新更的那个我自己一直追的美综，就是老大哥也在更新了，
嗯，
就是我就觉得还蛮好的，
最近真的更了很多的综艺，然后就是包括像乐队月下的第三季，然后现在也开始了，但是我真的是发现，你知道我非常的努力在看月下，后来就发现我get 不到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月下，
我第一季第二季还都看了，然后第三季我现在也都看了，
嗯，
然后我怎么说啊，就是我只能说我喜欢看的乐队就是那些我听过的主流的乐队，
对对对，我跟你说我就是这种感觉，
然后你看我看月下的时候就包括就是可能我的朋友圈会有一些特别文艺的朋友吧，
嗯，
就他们就会分享一些就是可能我 get 不到好听的点的哪儿的乐队，
嗯，
然后呢我也就觉得说就是我说实话我现在跟自己和解了，就是我也不觉得我听不懂他们或者我欣赏不到，因为我真的觉得听音乐看剧看什么就是审美是一件很主观的事情，我就是不喜欢，我就是喜欢听这些大调调的东西，
嗯，
对吧，那你不能说我俗呀，对，
嗯，
什么是俗什么是雅，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俗跟雅的这个事情，
嗯，
我觉得就是我好像 get 不到 乐队的这个艺术形式。就这个艺术形式我真的就 get 不到。我可能比较喜欢就是喜欢那个第一届的时候就是新裤子，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然后像
旅行团，
对，新裤子旅行团，对，然后包括像康姆士，康姆士是台湾的乐队吗？
康姆士蛮好的，
我都是看了月下之后，我还专门下了他们的歌，然后去听，还有包括那个福禄寿，就是那三个女生那个，我觉得我是喜欢这种，但是你说到那种很地下的那种乐队，我真的理解不了，
包括他们今年不是出来了很多电音的那个，就那田鹏他们那个乐队。
嗯，
就是田鹏跟那个龙宽九段以前是他们是一个组合，
哦，那你说这个乐队叫什么？
我说这个就田鹏跟一个女孩短头发，就他们三个人那个乐队叫什么？我有点想不起来。就那个田鹏是白头发短的，就说是他是什么电子乐第一人，中国第一人，那个男的叫田鹏。就是说他特别牛。
你说田鹏我是不认识，但是你说龙宽九段我是认识的。
对啊，
龙宽九段很好听。
对，他以前就跟里面那个就是龙宽，他们俩组成了龙宽九段。
他应该叫九段，真是。
然后他们就是那会儿不是就比较火嘛，然后后来就说也是因为唱片公司还是什么的原因，就是把他们就雪藏了，然后就说那个我听这首音乐的时候最爱你嘛。对啊，就是后来一直他们就是看的时候就弹幕就出来说他就是什么龙宽九段的什么什么，就像他们表演的那个在乐队夏天表演的那个乐队的歌我也听不太来，我不太懂。然后呢包括后来不是说有一个女生就是那个女的短头发后来生孩子去了，胖胖的那个女的那个，就他们就俩人那个说那个女的也是特别的
老炮，
对对，就特别的屌，然后就怎么在台上表演很疯狂的那种，
懂。
诶，他唱歌我也听不懂，我不能说我听不懂，就是歌我能听懂，但是我确实没有觉得说是我长在我点上。
然后你知道就包括像你要有一个乐队叫什么八仙饭店
啊，八仙饭店，然后就说复活了嘛，特别有才华，
对，
说他那个歌一个结构套一个结构，
那八仙饭店唱完的时候就大家在点评的，就是大家在投票那个阶段的时候，然后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弹幕们就说我靠好好听啊，哇好牛逼啊什么的，我想说啥啊我听不懂啊。
我也是，然后就因为他们改那个一闪一闪亮晶晶嘛，然后后来不是很多点评的时候
就说高级，
就是高级，然后说结构很完整，什么三层结构在这么短的10分钟嘛，
对对对
什么的。然后我就
想听不懂，
因为这一段是我昨天才看的，我昨天下午在那儿我一边做饭然后一边放那个，后来我想说然后后来我看这块的时候我就想说专业还是得专业的
人，就我就很多就你知道就
很挫败，专业的人说完
我都，所以我就觉得月下可能不太适合我，你知道吧，就是很多那个音乐那个乐队我都是这种感觉，就他们都说哇好高级啊什么的，我真的听不懂，然后我就觉得很挫败，我就不太想看。
我跟你说月下对于我来说特别像逛商场就是但凡可能这乐队我以前也不知道，但是他唱这个歌我就挺对味的，我可能就搜一下然后听一下他的专辑，我觉得这是增加我的一个曲库的方式，但是你说让我每一个都欣赏不是，他跟看哥哥不一样，就是他娱乐性没有那么强。对，
那我现在换一个方法，然后来看
看。对，你换一个方法看，就是你不一定真的我坐这儿认认真真品鉴，也品鉴不了。就你让我月下都什么时候看？就是我前段时间是我每天中午不是回家会睡一会儿吗？我就躺在这儿，我就开始放。哎，比如说睡着睡着，忽然听这个歌还行，我可能就是睁开眼睛看一眼哪个乐队，我就接着睡，就是我无所谓，我也没有想着说我得特别欣赏他，我真的有些歌欣赏不了，就从咱们以前看草莓，我就知道我干不了这个事儿。
听完之后，我就唯一的感受就觉得新裤子真好听
啊！对对，因为我跟你说就是。但凡那些做乐队的他能那么主流他是有原因的，
但是重塑雕像权利我也听不懂，但人家也很主流啊。
反正就是我不行，就包括那麻园诗人唱的那个，就那个说特别苦的那个，就噔噔噔，然后就我想说哎呦他唱歌好难受呀。
那 Mr. Mrs. 我也不喜欢。
哦 ，Mr. Miss 我也不太我
啊
，Mr. Miss
我的名字都叫不对
，Mr. Miss 我是觉得他有些歌还 OK，但是就是你说真的，因为他是属于爵士乐嘛，爵士乐我老觉得我说有点冒犯，爵士乐用中文唱我就有点觉得怪怪的，
哦，对对
对,
对
吧，
嗯？
对，就是会觉得怪怪，但是他有些歌真的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因为老黄很喜欢 Mr. Miss， 他不是之前还买那票要去看现场，
结果疫情了，
对对对，
那后来他们好像又恢复了，好像后来又来演了，你去看了吗？
没有呀，因为不是、
嗯、
老黄那个票都没有退，是人家说下一次来演的时候是会通知，然后一直没有他的专场的演出。
哦、
啊啊，他那票现在还挂在那儿呢。
我跟你说，你知道吗？就是那个，你还记不记得男权妈妈？
我记得要来演了吗？
对，而且问那天我就在搜，我说哎，我说男权妈妈来演，然后我就搜了一下，然后我就发现
四个人全换了。
不是，就男权妈妈现在你知道一代团和二代团，他们现在两个团同时在巡演。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下，我说我想去看来着，
就是四个人全换。
然后我就发现那个男权妈妈他们那个演出是9月24号，我生日啊，我在日本。然后完了，我说哎呀，我说去不了了。然后后来那天我又看到一个通知说男权妈妈来是9月9号，哎，我说不是9月24号吗？然后我点进去看，发现两代团同时在巡演，不同的人。
他宣传的时候有说是一代，
没说，
就
是9月24号的那个团是什么 Laura、
哦、
什么 Lara 还叫 Laura 那个、
哦、Lara
就是对、
哦、
是他。他们就是我们都认识的那些人，还相对来说比较认识什么弹头啊什么，就是那个人、
啊、弹头
是那几个人来演、
嗯、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然后就是九月九号的这一场是三个人，然后是现在的那个最新的那个女生，然后再加上现在最新的两个男的，
但是就是唱男权妈妈的歌，
对，唱男权妈妈的歌，
就是叫男权妈妈的名，那我干嘛要听他们呀？我又不认识，
就是啊，我就觉得很奇怪，我说怎么在自己跟自己左右互搏
一样吗？
我没注意看票价。
哦、
嗯、
哦，那我还真不知道、
嗯、
我是之前是一直知道男权妈妈中间可能是会有一些成员的更换、
嗯、
但是我想说不会四个人全换，但是如果你说
弹现在可能真四个人全换，
对，我说你如果说弹头那就真的是以前最早的那个男权妈妈的、
嗯、弹头巨炮什么的、
啊、对就那
些
都是那什么周杰伦那个公司的人嘛，
对
对
对、嗯嗯、
但是男权妈妈是好听的，就那有几张专辑是好听的、嗯、
我很喜欢听第一张第二张，还有就什么橘子一直截止到橘
子汽水
那张，
牡丹江、
嗯、对有的人喜欢，
都很好听。
嗯，
嗯，行吧，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咱俩吃饭怎么
了。好的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最爱你，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最爱你，上天实现了我的心。